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被问到若美中矛盾升级，是不是会考虑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他赶紧掐住话头，称他不想讨论战争问题。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坡他表示，美军上个星期在南中国海两度实施航行自由行为，就是为了向北京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将继续保护所有大小国家在那里的航行和商业自由。另一方面，路透社披露的中国安全部向中共高层提交的一份内部报告认为，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呢，导致全球出现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浪潮。这个中美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那么疫情导致美中关系出现全面对抗态势，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会不会擦枪走火，乃至发生局部或全面的战争呢？我们今天就邀请这个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来为大家解读。特朗普总统呢说他不想谈论战争，显然呢他想避开这个不愉快的话题，但是很明显这个话题呢已经在美国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不然的话媒体也不会向他提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就来请教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追责和索赔中国呢引发美中关系出现一个全面对抗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这种对抗会不会由冷战发展成热战？有没有这个可能或者危险？
有这个危险，但是不大可能。这个全球的疫情已经够让人头疼了，这个大家都在忙于救人、治病、救人、救命，全世界都处在这样一个高度的疫情风险当中。如果这个时候再出现战争方面的言论，或者说升级，情绪升级，这个都对抗击疫情其实很不利。这个是我不希望看到的。但是我刚才说了有这个风险，有这个风险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这次的整个跟这个美国的，舆论对抗当中是普遍高涨，美国的民族主义其实也在上升，美国当然不是一个民族，就美国的国家主义，这个爱国主义情绪也在上升，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词，因为这个民调显示，大概，自疫情以来，60%的美国公民对中国的看法都是负面的。而且呢，总统、国务卿，在这个不停的在批评中国，这个也导致民众这方面的情绪也在上升，中国呢方面的情绪也在上升，所以双方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导致某种这个热战或者对抗的这种风险的提高，这一点我是认同的。但是最后我相信不会变成现实。
那么我们下面还会继续讨论到这些问题。中国的处境，我们刚才谈了，您谈了美国的情况，那么中国的处境呢，无疑啊是更为紧张一些。最近路透社我们看到，他披露了一份中国安全部这个研究机构呢为中国决策部门提供的一份内部的这个有人说是秘密报告，就认为说新冠病毒这个疫情大流行呢，导致了全球出现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浪潮，中美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我来请教李先生，有分析认为呢，说由于疫情问题，目前中国呢处于一个非常敌对的这样一个这个国际环境，那么北京就不得不做最坏的这个准备。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北京已经在悄悄的为美中可能爆发一场战争来做准备？
后边的结论我同意，中国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这也不是始于这次疫情。刚才说到那个中国国家安全部的那个报告，前半部分我也同意，就说所谓他说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浪潮这件事儿呢是确实存在的，但是说中美要这个发生热战，把这个评估等级放得很高，这个我是不赞同的。而且这个川普总统很快就表达了态度，他甚至不想谈这个事情，对吧？这个要回避战争的字眼，不想讨论这个事儿。那么美国的这个指责也好，索赔的这个追索也好，包括要调查的这个病毒源头也好，都是针对这次疫情而言，而且很大程度上呢，可能是五眼联盟也好，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合作国家也好，跟美国联合起来，向中国进行某种经济上的 这种要求，也没有提出更多的政治和军事要求，或者这个其他的这个安全方面的要求都没有。那么美国方面并没有提高这个调门，中国内部呢刚才说是秘密报告，也没有公开提高这个调门，大家只是在打舆论战。所以我不觉得这个中国那个国安部的报告吧，风险评估的这么高是合乎实际情况的。何况呢，说全球访华浪潮也不尽然，这个现在看起来这个跟着美国的声音声调比较紧的大概是澳大利亚，英国首相在生病之前，生病之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所以呢说全球都有反华浪潮，这个评估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嗯，好的，那么您刚才提到中国的民族主义这个情绪，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中共的这个官媒我们看一直在营造一种新八国联军干涉，这个中国面临二次庚子赔款啊，这样的民族主义倾向和这种同仇敌忾的这样一种气氛。那么我就来请教这个李先生，有人担心呢说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呢可能会导致中共高层铤而走险，实际这个很有意思。一方面呢这种民族情绪是中共官媒煽动起来他需要，但是另一方面呢也让他感到为难，就是说呢这个这种这个国内舆情可能会迫使中共当局呢这个铤而走险，挺着脖子硬下去，这样的话呢这个就会导致一种很危险的决策。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北京这个引发外界关注的所谓叫什么战狼外交呢，可能就证明了这一点，导致美中关系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李先生？
就民族主义而言，我过去很多年一直批评中国政府说民族主义其实是一把双刃剑，这个可以伤别人也可以伤自己。那么对全世界其他的国家来说呢也是这种情况，这都是一种双刃剑。所谓能够伤别人，当然这是矛头对外的了，这一点很好理解。能够伤自己，就是说你把大家情绪都刚才你描述的都煽动起来，然后呢你自己本来心里边也不想这么做，或者说不敢这么做，那就带来很多问题。因为早年中国发生过这种事情，跟日本发生一些事情之后，一些个这个小粉红们，当年的五毛们，在北京游行包围日本使馆，我当时在现场看到这个中国政府又不得不把那个日本使馆、美国大使馆都在一条街上，把那条街整个用公共汽车全部都塞满，就是长长的公交车，然后又去保护那个使馆安全，然后又想办法底下跟日本沟通。那么中国自己有了这些经验之后呢，他不至于特别过度的给自己找这种麻烦。另外这个事情到今天已经有了重大的转机，因为川普总统已经正式否定他原来的说法，就是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流出也好，或者说这个生化武器也好，这些个指控他自己已经把它否掉了。但是他现在还说这个中国等于惹了一场天火吧，一场大火没有及时灭掉，所以呢这个也仍然有某种追责的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个声调已经大幅度降低了。随着美国这个声调的降低，我估计中国的声调也会有所降低。
嗯，好的，那么美国呢虽然我们看到没有像中国官媒那样好勇斗狠，但是在实际行动方面我们看到它不落后。上个星期美军呢在南中国海就两度实施叫什么呢，叫美国人所说的呢就叫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五角大楼表示这些行动就是要向北京展示美国保护国际航行自由的这个决心。我来请教李先生，在美中出现全面对抗的这个态势下，美中在南中国海或在其他热点地区会不会擦枪走火啊？而这种擦枪走火呢就使得冷战变成热战。
中国在南海和这个台湾海峡这两个地方，当然还包括日本钓鱼岛周边，日本海附近这么三个热点地区，现在已经有一个已经销声匿迹，就是日本钓鱼岛的这个情况，这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声浪了。那么另外两个热点地区，如果美国的这个动作不是很大，仅局限于比方说从台湾海峡穿越一下，在南海的这个国际航道上走一趟，跟中国之间发生某种这个热战或者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都不高。 因为美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挑战中国在南海这个人工建的七个岛礁，包括那七个军事基地，宣布的十二海里的这个领海范围内的这个事情，这个美国并没有进入这十二海里。如果进入的话，可能会引发冲突。如果美国不打算进入，那么中国方面呢，也就是看着。那么美国在南海的航行，也包括对菲律宾、对这个印尼、马来西亚以及这个越南等等方面的某种支持。但是中国呢，底下又跟这些国家去沟通各种关系，所以我不觉得眼下美国想去惹起这场热战，也我也不相信中国想去惹起这场热战，这都是一种以往惯行态势的一个表达。但是呢，有一个危险因素，就是台湾。台湾如果民进党政府特别希望美国的军事的介入或者保护的话，这方面动作做得越来越大，美国的鹰派人物呢也有这方面越来越大的动作，这个倒是有某种这个跟大陆之间关系紧张的一个导火索。但是我相信呢，随着疫情的逐渐缓和，全球呢对中国这个优先复工的地区的各种需求也提高了，这个美国也跟中国在底下在谈贸易各个州，所以我觉得在共同抗击疫情的背景下，这种冷战的氛围会逐渐的被淡化。
确实是那样，就是全面热战爆发的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有很多人担心擦枪走火这个问题，因为擦枪走火是一个很偶然的这个因素，这有的时候双方控制不了，因为一场大火它往往起源呢就是一个小小的火星，很多人都这样说了所以对擦枪走火这种可能性呢很多人都表示出这个担忧。但是中国知名的美中关系学者严学通先生，他最近就否认美中可能有擦枪走火引发热战这个可能性，因为呢，他说有关各方对于军事行动的控制都非常严格，所以首先在这些地区发生这个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非常小，这是第一。第二，即使发生了擦枪走火，有关各方呢也一定能够及时的把它抑制住，不让它发展成局部或者全面的战争。用严学通教授的这个他的话来说呢，就是你擦枪走火是偶然的，可是你再打一通电话不就把这个误会给他解决了吗？所以李先生您怎么看严学通先生的这种说法？
他说的是一个事后补救机制，就是擦枪走火也不要紧，他讲的是这个道理。在我看来呢，擦枪走火都不会发生。为什么都不会发生呢？中美之间这些年，这个2000年以后啊，只发生过一次擦枪走火，就是那个军机碰撞事件，这个大家都记忆犹新。这个中国有一个飞行员死了，然后美国一个 P3 的这个侦察机迫降，对吧？
王伟是吧？
王伟，对对对对，没错。这是中美之间我们在记忆里边，我们这一代人在记忆里边最近的一件事情，但也已经过去有十几年了，我都忘了具体哪一年了。那么这个擦枪走火之所以发生，是为什么？我先形容擦枪走火这个词，为什么擦枪当中会走火，是因为你拿着枪，然后里边还上了子弹。现在这个中美双方都拿着枪，但是双方都没有上膛，就不会走火。现在中美之间的军事态势是双方都拿着枪，也某种程度上对着对方，但是呢上面都没有子弹，怎么走火呢？那子弹一定要上膛，要装进去才会走火。中美到目前为止没有到这个持枪对峙然后子弹上膛的程度，只是持枪对峙程度。
那也就是严学通教授他所说的那个，就是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都非常小。为什么呢？因为关各方对军事行动的控制都非常严格。好的，好的，李先生，我们非常感谢您，李伟东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李先生。
谢谢。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嘉宾言论呢，只代表他个人的立场和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欢迎大家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